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从六月底到七月初，近两年前的旧闻，总理家人的隐秘财富，连续十天占据《纽约时报》的热门文章之首。不仅如此，七月二号当天，《纽约时报》十篇热文中，竟有六篇是与温家宝的家族财富相关的报道。比如，温家宝家人回应《纽约时报》报道，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等等。那篇2012年10月26号的原始报道，曾因抖出前总理温家宝的九旬老母富可敌国的惊人财富，而让力主政改的温家宝人心大失。那么，本已风平浪静的温家财富炒作，为什么突然再度火爆？它的火力中心在哪里？玄机何在？这与今天的中共大气候有什么关系？时事大家谈，首先请中国政坛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旅美作家、经济学家何清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何女士你好。
你好，观众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演播室的陈奎德博士。陈博士呢是网络杂志《纵横纵览中国》的主编，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提出问题，也发出您的评论。好，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两位，那么首先请这个何清莲女士回答一下，就是说您认为呢，就是纽约时报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一年多以前的这个热文旧文来热炒的这么一个现象呢？
我觉得这不是《纽约时报》本身的问题。我分析大概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国内突然对这个《纽约时报》的部分文章解禁，根据网友的反馈，他们登不上这个《纽约时报》，那就只是对这个部分文章解禁，而且只是可能，那就是进入我第二点判断，就是只对某一个群体，比如公务员、党政事业机关。这些地方呢安的电脑，每一个办公室或者是每一个单位呢都有一两台安装了这个翻墙软件，大家呢如果要看的话就可以去那里看。不过呢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在单位内部要看这种东西要翻墙的话，他必须要去什么呢，登记，就是去那台电脑看过什么啊，看了多久，所以现在控制的比较严。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分析就是国内的流量突然大增，这两种，但是不管这两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就是说，有针对温家宝，的一种暗流，这种暗流到底来自何方呢？我目前无法判断。
好，好，谢谢何女士。陈博士您怎么看，就刚才他也讲了，就是有一股这个暗流针对温家宝，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针对温家宝这个他的民主的倾向呢，还是针对反腐本身？
我觉得刚才何清莲女士她很敏锐，就观察到了这个纽约时报这个热文突然增加，我们都还没有注意到，和何女士非常的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个事情。她刚才说到了这个要使这个流量大增在国内的可能的一些方式，对，我相信大体上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注意到的是，为什么目前突然两年前的旧闻突然可能放松了一点，可能解禁了一点，可能而且是流量大增，这个我觉得比较大的可能性和目前中共的那个所谓反腐的形势有关系，特别是和最近徐蔡后下台就被开除党纪等等，然后很多矛头已经慢慢的指向了周永康先生，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恐怕是目前的一个基本背景，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两年多的时间这么长的时段，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而这个时间因为大家也知道温家宝和周永康先生是在所中共的上层政治派别中间显然是属于不同的派别的，而周永康和过去温家宝极力打的薄熙来是站在一个战线上的，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大体上可以判断和周永康先生的他的同盟或者他的派系的关系有相当大的关联。
对，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报道，就是七月八号，温家宝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是
和 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吃了早餐，两个人大谈世界杯，而且温家宝向默克尔没有忘记老朋友表示感谢。
是
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前领导人出面会见什么外宾，这不是一般的小事，都是被安排的。
是是，
在这个时候官方安排他出来和默克尔见面，并且大谈这个友谊，不忘记老朋友。你想这里边他的话外之音是什么
呀？所以说我觉得不一定是说是现在的主导的，例如像习李他们的作为，而是某种就是其他的势力，包括退休的常委这样的一批所谓的常委集团，有些人的他们的利益和这个温家宝的利益是非常相反。而且据报道有说周永康已经抱怨，而且他非常的强硬，说是这样子清查我，为什么不清查温家宝？他要把温家宝来垫背，这个话已经传出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让温家宝出来会见默克尔，本身也表明了现在的最高领导人恐怕目前起码从目前还不愿意动温家宝先生。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何庆莲女士，就是说，就您对这个温家宝对中国政局是相当有研究，那么您怎么看温家宝这个人？那么他究竟是一个民主的先锋呢？那么他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呢，还是就是说他是以民主的这个外衣来掩盖自己家族贪腐的这么一个真相呢？
这个情况呢，我做过详细分析，我排了一个时间表。温家宝在中国的这个国家领导人这一级别吧，比较特殊。他家族的问题呢，是在他第一个任期刚开始不久，就是2005年，就已经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出现过关于他家族腐败的问题，叫做郑雨桐案件。其中呢，就专门介绍这个郑雨桐是中国最隐秘的富豪，但是很少有人见过他。说他是从这个国外回来，年纪很轻。现在在搞，原来曾经做过 IT， 现在在搞什么？跟平安保险公司的关系。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引起轩然大波，最后呢就认定是这个温家宝的公子温云松。后来虽然找了一个所谓的郑雨桐出来，但是就现了一次身，像一个农村小城镇出来的一个人，说话都说不圆。这样一个人来做中国最隐秘的富豪，指称他是郑雨桐呢，没人相信。这个风波出来以后，就是英国的媒体路透社还有金融时报不断的报道这个中国的太子党，就是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其中都是拿他的儿子啊温云松和斯莫金基做主角，有一篇呢是专门谈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呢一直是处于家族这个问题曝光的威胁之中。那么在什么时候他开始讲这个政治改革呢？就是他突然就在2009年7月份到深圳的时候就开始讲，反映国内的几乎是寥寥。真正相信他的是谁呢？就是当时08宪章派的崔伟平，还有刘迪，以及海外的一些和他们呼应的人。但是在全国开始来学习这个温家宝的文件，开展若干个学习小组，北京都开了几次会。但是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在北京呢，那个媒体工作的人对这一点呢反应非常平淡。都说是温家宝呢是受到反腐的压力特别大，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取得一个政治制高点，然后呢就如果要是别人呢打击他，就等于是打击反改革反民主。他说的大家当时的认定就是媒体借来流传的暗中的看法就是这样。至于我个人呢，我认为呢温家宝从他过去的思想还有一直的表现，在2009年以前几乎从来就没有表现过对这个民主的兴趣，就算是后来谈了，作为他这样一个领导人要谈这个事情应该是谋定而后动，第一有改革实施的可能性，第二他知道不是靠他这样讲能够达成的，他至少应该呢有一个班底来帮他推动。 问题就是这些实际措施一样也没有，就是这么空谈几次，所以我并不认为他这个追求民主有诚意，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陈博士，你显然认为这个不像何庆莲女士认为的这样，温家宝是一个这个真心追求民主的这个斗士，而是一个伪善的人，你怎么认为？
我对温家宝先生他这个个人的动机啊，我不是太感兴趣，而且我觉得我没有判断的资料，就是说能够判断出这个人将来或者说现在是怎么样一个，是不是有民主兴趣。我觉得事情要分开看，要一码归一码。温家宝家族他有，如果是有贪腐的行为，或者是有利用职权，或者说站在那个高岗位，因为制度性的原因他们赚了大钱，这个是大家觉得不公平的，这个是应该用司法机构来调查解决的，这个是应该的。包括《纽约时报》报道等等，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正当的、应该的。当然其他的家族也应该报道，这个是另外的话，这个是一码。但是温家宝不管他，我不知道他的动机哈，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说了一些赞同普世价值的话、赞同民主的话，事情要一码归一码。就是我还是个人不喜欢因人废言。温家宝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我心里也从来没有对他过，也没有关系，也对他没有任何好感。但是他说了这种话，我们就要鼓励这种话。而且他在他这个位置上说这种话，他在政治上会造成作用。这个因为政治人物他说某种话，特别是在目前在中共党内还是比较犯忌的话的话，他还是要冒一定的风险。为什么其他的政治人物为了保自己不做这个姿态呢？而他做了这个姿态呢？所以他做了这个姿态，我们就要用这个姿态，而且来推动中国向这个方向走。至于动机怎么样，我不 care 这个东西。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不 care。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温氏家族敛财旧闻再热外媒，玄机何在？希望您能够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这是一个免费电话，400-120-0551。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在新泽西州的何庆莲女士。何女士，最近几年呢，我们看到在报道中国政治权力斗争、贪腐方面，外媒走在了前面，而且不同的外媒，我指的是美国或者是欧洲非常有影响的这些主流媒体，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还有是彭博通讯社、路透社等等，他们都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曝露出来非常这个黑暗的、令人耸人听闻的这么一些内幕。而且往往每个报纸都一些侧重点，你比如讲《纽约时报》，它在报道温氏家族方面是其他报社或者是网站都没有的。那么彭博通讯社一年以前甚至还报了习近平他的这个亲属怎么敛财。那么这就奎德刚才提到一个问题，那是什么人把中国这个政治斗争或者权力斗争这些内幕的东西分别提供给外媒，他们爆料放水的目的是什么？这又从哪些方面说明了中国目前政治高层的斗争？
其实非常简单，能够掌握这些信息，包括这个中国离岸金融报告那些资料的，只有一个部门，就是国家安全部门。国家安全部门有对内对外两个功能。那么离岸金融报告解密呢，那个呢是最初原始资料呢，据说是来自新加坡一家离岸公司的，那么就是他们怎么拿到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安全部有办法做到。所以呢，谁是主管安全部的呢？那么就是应该说曾永康在这个安全警察系统呢有很大的势力。以前呢，他的前任是曾庆红，主管安全系统多年，所以呢能拿到这些资料的应该就是这些。但是出口到底是哪里，这个我们也不清楚只能说是谁可以接触这些资料，谁可以拿到，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他确实对外媒放料呢有侧重点，不过我也据我所知得到的一点信息呢，他有的材料不是送给某一家媒体，可能是挑选好几家公信力还可以的， 但是为什么最后只有彭博社、纽约时报这么详细的做了呢？大概这两家媒体的当时对中国市场的考虑，次于这个媒体责任的考虑，所以就做了。他们因为我自己呢是做过市场调查，也做过很多调查，所以他们应该说整个调查过程，我后来看了他们的资料，看了东西，知道他们是接触到了原始资料。那么谁能够给他提供原始资料？这点我们可以想象，也只有这个安全系统和这个平安保险公司的内部人。那么平安保险公司内部人为什么愿意提供？应该说是得到了某种安全承诺和那个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就是让他选择爆料可能比不爆料呢更安全，能得到某种保护。我就是这么样看的。至于这个英国媒体的那些报道啊，就比较浮皮潦草，就是据几个消息来源说怎么怎么怎么，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东西啊，很详细的基于这个文件资料得出来的分析呢，应该说就是《纽约时报》的系列报道。有人说《纽约时报》有偏向性，其实我觉得这与其说是《纽约时报》有偏向性呢，还不如说是提供资料的人有偏向性。
是
好，谢谢何女士。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温家宝家族敛财的旧闻为什么现在重新在《纽约时报》上热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浙江的王先生，您好。
浙江的王先生，
哎，你好，
请讲。
各位嘉宾好。汶川地震，温家宝那个老泪纵横的那个面孔，我们全国中国人民看的都很心酸。如果他的家族都出现这种事情，我想请教各位专家，中国共产党还有好人吗？还有不贪的人吗？请回答我的问题。
好，谢谢这位浙江观众朋友。那么我想请奎德您来回应一下，就是如果是连温家宝这样的看似非常亲民的这样一个中共高层领导人，他的家族都能涉嫌这么深的贪腐，那么中共还有好人吗？那么同时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关于中共倒台的这个所谓高层的贪官的都是平民出身，那么跟他的背景不深的 是不是有关系？那么其中包括温家宝，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像是李鹏、江泽民他们的家族贪腐其实也是
非常
传的也非常的广，大家也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人们究竟是忌讳什么东西？就是说像江泽民和李鹏他们的背景果真有这么深这么样的让人这个望而却步吗？
我想这个恐怕和中共本身他的决策层呢还是有关系的。因为据说哈，这个都是我没有看的文件，但是据说是对最大的几个家族，例如像江湖包括邓江湖这三位家族是有不碰的金属铁卷的，是说不能碰的，是诸如此类的传言是有的。我想你谈的那个现象，包括红色后代，就是红二代，那在大体上很多重要的没有被碰，而是很多平民出身的被碰了，这个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想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基本上掌权的因为是红二代，就普遍嘛，他们有自己的共同的利益网和共同利益的关系。不过就是说刚才有人说到，居然连温家宝这种老泪纵横的在地震中间，最后他们家族都有这个情况的话，那中国共产党里面还有好人？我想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如果是说官位爬到了这么很高很高的，像这样高的很多很多，我基本上比较认同民间传言，就是如果拿出一排来隔一个枪毙一个的话，恐怕都还有漏掉的。就是是比较相当普遍，因为你在他这个制度，他是靠贪腐来进行维持的，他是给官员或者是中低层甚至高层的官员以某种利益来使他们成为利益共同体来维持这个统治的。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贪腐作为润滑剂，作为他这个统治基础的话，他制度性的这个维护自己的这个体制就成了一个空话，就不可能了。所以他这个贪腐应该是确确实实是一种制度性的贪腐，而制度性的贪腐涉及到每个人，涉及到绝大多数人，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奇怪的。
好，继续接听我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河北的耿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啊，你好，
请讲。
哎，主持人好。
你好。
我每天这个美国之音是我必看的啊，我已经坚持了8年了，但是我不愿意打电话，为什么呢？我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嗯，
来的啊，这个看来可能没任何意义。我跟你说啊，这个我今天有点感冒，这个什么呀，这个中国国内的贪腐很正常，我从来不认同习近平的反腐，因为反腐是选择性的反腐啊。周永康的问题啊已经翻书了1年多了，但是我想他不敢把周永康拿到台面上来，因为周永康呢是江泽民的铁杆，习近平呢又是江泽民提议的找他当国家主席，对不对？习近平这个国家主席也是拿钱买来的，对不对？现在哪对贪腐，哪对贪腐，温家宝啊有贪腐的自然很正常，但是我觉得温家宝在我心目中是个好人总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些民主思想，他讲一些民讲那些普世价值的话，这是其一。再一个啊，他的所谓啊，这些年我觉得给他在这4年给中国人办了不是好事，比如说去的农业税啊，还有那个什么医保啊、社保啊这些问题，汶川地震，他贪腐很正常，没有不贪腐的。
好的。
江泽民、胡锦涛、中央常委没有个不贪腐，哪能拿出来也得几十亿、几百个亿的问题。
好的。
这是个反腐问题。
谢谢河北的耿先生，谢谢您打电话来，希望您以后勤打电话来，因为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观众朋友很多，有的时候线路占满，所以。希望大家都来经常的试一试，也可以提早节目一开始以后先就打就开始拨打。好，接下来是深圳的单先生，单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在这里我非常赞同陈奎德博士讲的啊，敢于担当在中共上层很少啊。温家宝的一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死路一条。我请大家记住12年的答记者问。是温家宝坚持到最后，李兆兴说时间已经到，他继续回答问题，才点出了重庆市薄熙来事件和包括王立军到这个成都美国领事馆才整个把薄熙来事件嘛，才那个中柱揭露出来，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深圳的单先生。接下来是北京的白先生，白先生您好，白先生您听到？
我姓白，我看电视好多年了，在中国有一个规律，凡是这是政治运动更调子降的越高的，比如在文化大革命，调子要的最高的，实际上它最坏，整个，它越左的，实际上它是越右。这一坏也要整人，这是中国的民间运动一个规律。我对于温家宝唱了这么多高调，到底里头有什么玄机？这个还是有玄机的。
好的，
就这几句话。
好，谢谢北京的白先生。现在我先请这个何青莲女士回答一下我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等一会儿我们再请湖北的易先生，还有内蒙古的牛先生来提问。青莲。你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谈中国现在反腐的瓶颈在哪里，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反腐应该到底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就像我们刚才几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说，你看看现在从爆出来的料来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高官中官小官不贪不腐的。而且今天我看到了一个这个国家纪检委的机构这么一个推文，就是在北京地区他们发现了所谓的小官巨贪。你作为一个小官就可以靠他自己的手中的权力巨贪，那大官中官呢，那就没有办法再说已经用到巨字了。你怎么看现在中国腐败现象以及反腐斗争今后应该如何搞？
第一呢，中国的腐败是一个从上到下不规则举行，小官巨贪这个现象早就存在了。其实有的连官都不是，就是村委会主任，现在广东东南沿海那一带贪污上亿、几亿的村级那个官啊，就所谓村官，都出现了好多位。这个呢是大家都知道了，叫小 小小老鼠能吞天啊，这是五年以前就报了很多的案子。第二点呢，我觉得中国的反腐败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在哪呢？在于首先在于从上到下政治非常混乱。今天呢无论是奎德还是这个嘉宾都认证了一个原理，就是有些人的贪腐是可以容忍的，比如温家宝。为什么呢？因为他讲了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所以他的腐败就应该可以容忍啊。这个论调呢，我是从这个《纽约时报》报道了以后，不断的面对这个问题。这里其实牵涉到一个问题，我先谈两句话讲完温家宝的那个改革诚意。为什么他要选择在卸任前根本做不了什么事的最后一年多来谈这个推进政治改革？第二，他讲的推进政治改革就是两句空话，为什么大家那么激动，连实施的路线图第一步都没有给大家画出一个蓝图来，为什么大家这么容易上当？我觉得这两，我就讲到这两条。第三点呢，我还想说一下，其实呢关于习近平反腐我几乎是一步步跟进的。习近平呢其实不是没想动过这个曾庆红，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已经决定把这个什么呢，香港港澳工作委员会和香港的国企纳入监察范围，遇到了强烈的反弹。那个朴志强是异议大牌公知，率先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它当然是一个讲话稿，就是在那个《炎黄春秋》新年团拜会啊那里发的，叫什么呢？就是叫中纪委反腐严重破坏了法治。其实他以前呢也说过中国没有法治，但是在这里他又突然说破坏了法治，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接着呢，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就是中纪委的反腐还延伸到了要追查那个国家机密啊，到香港的反腐。然后呢，与此同时，就是李鹏家族的腐败，在这个中国的媒体广州的《时代周刊》和香港的《亚洲周刊》非常详细的报道了。在香港的是侧重于李小明，在国内是侧重于这个三峡集团，还点了个别退休的老领导经常插手这个三峡集团的事务。当时是国内网站呢大爆特爆，然后接着呢我们就看到了江泽民曾庆红访问上海是看参观博物馆，在江绵恒的陪同下和韩正市委书记家的陪同下参观了一个艺术馆。然后呢再接着看到那个普京和这个谁呢江泽民会面，接下来就有了中纪委副书记杨小渡那个著名的526讲话。526讲话的要点就是说，今后反腐的重点不再是这个就是主要是十八大以后发生的，已经不在位的退休的老领导不在这个就是不是追查重点了。这个话呢就等于是给了那个什么呢，就断了一个时间线，画了一个类别。当时呢国内有人以为是要赦免腐败了，但是我在上面同时读到一条消息，就同一天同一个版面上，湖南省已经退休三年的政协副主席杨宝华贪腐问题受到追查。我两条消息一对照，我就明白了，所谓不追查实际上就是陷于这个什么呢，已经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那些比较有权势的人。
好的，那么谢谢。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然后请嘉宾进行回应，我们将进入第二个话题讨论。接下来一位是内蒙古的牛先生，牛先生您好，请简短。
你好嘉宾好。喂你好嘉宾好。对于反腐败反贪官，用老百姓的话讲啊，就是拔了萝卜栽上葱，赶走狐狸住进狼，一茬比一茬辣，一窝比一窝厉害，贪官是反不进的。第二个，老百姓的未来生活是呢，早上看着太阳唱中国又出了个小毛子洞，中午沐浴在宇宙真理的阳光下，晚上呢看夕阳，听着皇太后唱同一首歌，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好，谢谢。
好好，完全没有希望的感觉哈。另外一位是北京的周先生，你好，北京周先生。 请简短。
喂，哎，你好。
嗯，好。
喂，我的想法看法啊，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体制下，就没有好领导，知道不？不存在好领导。
嗯。
现在这个体制就不行，知道不？
好，谢谢北京的周先生。体制决定了没有好领导存在的可能性。好，最后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喂，你好。
嗯，请讲。
共产党反不过是权力斗争而已。真正如果想要反腐败的话，只有实行美国那种自由民主、法治新政来治国。在此呢，我非常感谢这个陈奎德先生还有何新林女士。陈奎德先生就职于普林斯顿大学，那和爱因斯坦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同一个大学的知识位置。美国直接应该尽最大的能力扩大在中国的收视率，比如像王功权那样的企业家可以支持赞助，多装点这个卫星天线，让我们中国老百姓能接受真理，接受上世界上一流大学的像陈坤德这样的知识分子给我们传播真理正义知识。好，谢谢。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请陈坤德
来这个
回应
一
下。
我想各位听众也说得很好，刚才何青年说的很好，就有一点我想稍微补充一句话，就青年说他说这是像温家宝这样说了民主的话以后就不追究了，当然我不和我的意思不一样，我是说有贪腐就得追贪腐，这个是要反对，这是两码事情。但是他说好话，不管是包括希特勒，他如果是说了但是民主，我们也得把他那个希特勒不因人废言，就是说这是两回事情。当然有贪腐是必须要追贪腐，而且贪腐当然是要反对的，这个是没有问题。好
的，由于时间关系，有关温家敛财旧闻再热外媒玄机何在的话题就到这里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热点话题，国企老总自杀，他们为什么跨不过那道坎儿。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